那今天晚上我要继续讲罗马书，我们讲12章9到21节。罗马书12章9到21节，罗马书12章9到21节啊，这段经文有24个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命令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啊，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啊可以因信称义，对不对？那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追求主，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来遵守主的命令，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我们继续不断的为这些圣经当中的命令祷告，而且去遵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预备好自己要得荣耀啊，这是我们的啊最终的一个目标。我们要得荣耀，我们的灵魂体可以被主的荣耀充满到一个地步，是反照出主荣耀的形状啊。所以我们需要留意这些命令啊，就是因为这跟我们得荣耀有很大的关系。那首先这里看到的第一个命令是爱人不可虚假。我们知道最大的诫命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需要爱人如己，不可虚伪。如果别人做错事情，我们需要从心里饶恕对方。如果我们真实的饶恕，我们才能够不存着虚假的心去面对这个人，对不对？大约10年前，有一批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们到南非去留学，因为那个时候南非的学费相对比较便宜。其中一个学生去的那间学校是有2个人得过诺贝尔奖的。有一天，这个学生就开车送2个女同学回家，没有想到汽车突然失去控制，在高速公路上翻了70-80米才停住。当时那个车子就立在地上，然后其中一个女孩子就从车后窗就甩出去，就死了。然后这个学生跟另一个女同学受重伤，后来被送到医院。那这个中国同学的老家都在成都啊，那家里的人知道出了事，当然很着急。一个女同学死了，另一个女同学受重伤，那怎么办啊？所以他们赶紧去了解这个南非的法律到底要赔多少钱啊，怎么样去应付这件事来降低责任。那做父母的他们就要从成都飞到南非啊，至少想要去半年啊。他们飞到南非的时候，他们就见到那个死者的父母，没有想到对方完全的饶恕，一分钱都不拿。本来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打算要替自己辩护啊，没有想到对方一点都没有指责他们，而且还安慰他们说这是一场意外。后来他们才发现这对父母是基督徒，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震撼很大，他们就在南非信了耶稣。 回国以后还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家人，然后家里几十个人都信了耶稣，他们就觉得都信耶稣的人这么好、啊、所以他们所信的上帝一定是更好的，而且这对父母有机会到很多地方去做见证，每次做见证都看见有几十人或几百人在那里信主、哎、他们就是南非那对失丧女儿的基督徒夫妻，用不虚假的爱心，因为他完全饶恕，所以他可以爱他们，没有虚假来对待他们所结出来的果子。不过另一方面，我也想到这个世代有好一些人，他们想要的爱是一种没有是非对错，没有黑白分明的爱。如果我们爱一个人，可是我们不同意他做的事，有些人就认为你既然不同意我所做的事，那你的爱是虚假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说真实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对不对？如果爱完全没有是非之分，没有真理可言的话，那根本就是一种盲目的爱，乱爱一通，我想神并不喜悦。所以我觉得第一诫命跟第二诫命真的是有一个优先次序在那里。第一，先爱神还有神的真理，对不对？那为着真理的缘故，我们需要爱人如己。第二是爱人如己，不可虚假。我们继续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的第二个命令，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恶要厌恶，神是爱，可是神也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那神儿女应当要跟神的口味相同，气质相近，就是我们跟神一样，我们愿意爱，可是我们厌恶那个恶，我们喜欢公义跟良善，恨恶罪恶。清教徒 John Owe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信徒如何抵挡罪的试探》，他这样写，他说恨恶罪只因他就是罪，而不是他会让人羞愧或是心烦意乱。他说真正的攻克己身是出于对恶的恨恶，他说真正的攻克己身是出于你对罪的恨恶。所以很多次一个人他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里面的问题的时候，他发现他需要跟内心的罪恶征战，不能妥协。 John Owen 说毫无原则的放纵私欲，这是大恶。他说毫无原则的放纵私欲，这是大恶。所以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才能制止身体的恶行，常常被圣灵充满，圣灵吸引我们的心亲近这个良善的神，开启我们的心，看见神的美丽跟圣洁，我们就会更加的厌恶那个罪恶，我们愿意让圣灵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彻底的攻克己身。而且我们常常聚会亲近神，我们沐浴在神的荣光的同在当中，那个同在那个荣光就是圣洁的荣光，是圣洁的同在。所以我们敞着脸看见主圣洁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我们就会变成主圣洁的形状，荣上加荣。第三个命令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亲热这个希腊字是指家庭之爱，亲热是指家庭之爱，所以我们都属于神的家，神家的人，对不对？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你信耶稣以后，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比你原生家庭的弟兄姊妹还要亲，特别是因为你的原生家庭并没有信主的话，你会发现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比原生家庭的弟兄姊妹还要亲，因为我们同有一位阿爸天父，我们同一个目标，就是要竭力追求认识主，所以我们可以像家人一般彼此相爱。第四个命令是恭敬人彼此推让。恭敬人，彼得告诉我们要尊敬众人，那尊敬众人你就互相推让。比方我有时候搭电梯，我常常会遇见我们的邻居，那个电梯门要打开的时候大家都要出去，我一定跟我们的邻居说请他先出去。我觉得这个就是 恭敬人彼此推让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时常这样子学习，遵守这条命令，我想在我们身上会有很好的见证。有一架飞机快要发生事故了，那飞机上有三个乘客，一个教授，一个牧师，还有一个是带着背包的旅客。问题是这个飞机只有两件救生衣。教授就说，因为我学问渊博，我一定要活下来，所以他拿起救生衣就往下跳。然后那个牧师就跟背包客说，另外一件救生衣就给你吧，我没有关系，反正我有天堂的盼望。他推让，恭敬人要推让给另外这个背包客。这个背包客就跟牧师说，没关系的，你有一件救生衣，因为那个博学的教授拿走的是我的背包。那这只是一个笑话了。那很多次我们推让给别人，有时候确实自己需要牺牲一些利益，可是我想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对不对？第四个命令是殷勤不可懒惰，殷勤不可懒惰。加尔文说，神呢把这个命令给我们，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勤勉的，也当忽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扶助弟兄，不单是扶助那些善良的人，也扶助那些忘恩不配的人，因为我们常会忘记自己的责任，所以若不是竭力工作，殷勤而不懒惰，我们就不会准备好顺服神的命令。所以显然顺服神的命令跟一个人有没有殷勤不懒惰有关系，对不对？一个很懒的人，他最后也会懒得遵守主的命令。所以这个命令很要紧，殷勤不可懒惰。第五个命令是要心里火热，心里火热。神不喜欢不冷不热的人，所以我们心里火热，我们殷勤的追求主。主耶稣，你常常用圣灵与火给我施洗，好叫我里面那个热火没有减退。我们需要主耶稣常常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使我们火热地爱耶稣，火热地顺服主。我们的心应该要像燔祭坛，那个燔祭坛上面常有火烧着，不可熄灭。利未记告诉我们的，是不是一直要火烧着？所以神希望我们心里面一直有火。那这个只有个办法，常常亲近烈火的神，常常让主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第六个命令是常常服侍主，常常服侍主。这个命令古代抄本有两种不同的写法，一种它就是写常常服侍主，另一种它写常常服侍利用时机。常常服侍利用时机，意思是你抓住神给你的机会，常常服侍主服侍人。有人说有三样一去不返的东西，射出去的箭，说出去的话，还有失去的机会。有些机会是一失去就一过去就不会再回来的，所以求主给我们敏锐的心，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常常服侍主。加尔文这样讲，加尔文说，要随时服侍，有智慧地分配时间。要随时服侍，有智慧地分配时间，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智慧分配时间，就常常觉得服侍主力不从心，没有这个时间了，对不对？所以加尔文讲得很对，要随时服侍，有智慧地分配时间。第七个命令是在指望中要喜乐。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唯独耶稣，以耶稣自己为我们的快乐跟满足，以耶稣的同在为我们的快乐。有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而且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为着这个荣耀的指望，我们要喜乐，我们可以变成耶稣的样子，即便在患难当中，我们也知道神就是在做工， 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变成主的形状，所以在指望中我们要喜乐。第八个命令是在患难中要忍耐，写效法基督的金币是这样讲，他说你若看自己所受的并不轻省，恐怕是因你没有忍耐的心，但无论是轻是重，总要忍耐担当。他说你越准备忍耐就越有智慧，如果你努力校正你的心态，让忍耐成为习惯，好，让忍耐成为习惯，这样使你更容易担当一切。而且你不要说某某人加给我的苦是我既不能也不应当忍受的，因为他使我受苦，用我没想到的事来责备我。如果别人责备我是我该当的，那我也不是不愿意忍受。金币是说这种思想很愚顽，他既没有看忍耐是一种德性，也没有想到应该带上忍耐如同冠冕，忍耐应该是一个冠冕，却只计较自己所受的伤。他说人如果只愿意忍受某一些从他所选定的人而来的苦，他就不是一个真正能忍的人。好，不管这个折磨是从谁来的，也许从上位的来也好，从同辈的或是下辈的来也好，或从圣善的人来也好，或者从卑鄙的小人来也好，你都愿意忍耐，好，这个才是真正能忍耐的人。好，不论事情何等的难受，是谁导致这种情形的，他都把它看作是从上帝来的，用感谢的心接受，看作是大有益处的。他说因为在上帝面前就算是小小的苦，若为上帝的缘故忍耐，也不能不得赏赐。所以保罗说在患难中要忍耐，因为忍耐我们成功了，我们就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可以得着主的夸奖跟赏赐。曾经有个低阶的工人，他被老板擢升为总经理，朋友就很惊讶问他说你怎么做到的，他说直到今天我都不晓得老板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怎么会选中我，我只知道一夜之间我从金字塔底端的低阶工人变成一个掌管公司的人。你知道吗，别人再也不敢取笑我了。其实这个就是上帝祝福那些能够忍耐的人的好例子，上帝在他自卑的情况里面把他升高，补偿他过去所吃的苦所受的苦，上帝决断了他的苦情，而且把事情完全的改变。上帝有可能也会为你做同样的事，也许你会说这种事听起来离我太遥远了。要明白我们所服侍的是能够做成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其实别人对待你根本不重要，最要紧的是你持定荣耀的盼望，所以你继续做正确的事，你不要被他们激怒，也不要让他们使你难过，也不要试图回敬他们以恶报恶。相反的，你就是饶恕，你仰望耶稣，求主加力量给你，靠着他加给你力量的，你凡事都能做，你用爱来回报。那么你继续这样子做讨神喜悦的事，那么到了你应当升迁升高的时间，神会确保这件事能够成就，神会确保你可以得着你一切所当得的，而且到后来你会发现神的赏赐比你所想的还要多。所以关键就是你一定要把一切交给神，让神用他的方式来处理。在我们后面刚刚所读的有一节话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19节。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19节，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靠自己的方法要去讨回公道，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你不要管，我自己来做，你不要让神介入，你自己要去讨回公道。 可是如果你愿意让神介入，让神自己来处理，那你完全交在神的手中，那么神会让祝福进入你的生命，神会真的改变你这个人，而且到了时候神真的会翻转一切情况。所以有的时候也许你听见有同事在背后说你的坏话，你心里面想说那没有什么关系，反正上帝会帮助我，上帝会补偿我。如果有人骗了你的钱，你就想没什么大不了，上帝应许会加倍给我，没关系的，上帝我就当作我把这些钱送给他好了，我知道你会加倍的还给我，我就完全的放手，宁可让步，完全放手，完全交托，听凭主怒。所以很多次你就是转换一个想法，你会发现换一个想法的时候，在这个患难当中，你可以忍耐。而最好的想法就是我们要得荣耀，我们要得荣耀，这个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要荣上加荣。第九个命令是祷告要恒切，那个意思是我们祷告要有恒心，很多事情要继续不断的祷告，要有恒心，也要迫切。内地会在中国传福音的工作有一段时期非常兴旺，其中的原因没有人知道，直到有一年呢，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他去英国，回去英国，他在英国呢某个地方讲完了道，一个年轻人就来跟他说，我对于中国内地会的情形，有什么人得救我都知道，因为呢我有一个同学他就在中国传福音，他不断的把那些有心寻求真理的人的名单寄来，我就不断的一个个为他们祷告，恒切的祷告。戴德生才知道，哇，原来英国有一个祷告的人，天天特别为中国人提名祷告。虽然这个人没有亲自来到中国传福音，可是他借着恒切的祷告跟神同工。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为别人祷告的习惯，好不好？今天晚上你不要为自己祷告，你为今天晚上来聚会的人祷告，在942这里聚会的人，还有我们在962副堂也有好些人，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心，你为所有来聚人的祷告，你盼望神给你的祝福，你现在都给他们，叫神施恩祝福他们，叫神做奇妙的工作在每一位身上，好不好？我们现在就开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为着942所有的人，还有962所有的人都来祷告。主耶稣，你要大大的祝福每一位，施恩怜悯，做奇妙的工作在每一位身上。主，把你的祝福上前下流的倾倒在每一位的身上。主，叫每一位不止言行诚意，而且被圣灵充满，全然成圣，而且要得荣耀。主耶稣，我相信你要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工作在每一位身上。主，帮助每一位能够全守主的命令，叫每一位在患难中能够忍耐。主啊，叫人爱人不可虚假。主耶稣啊，我谢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格拉列格拉斯特。主赐给每一位够用的恩典，赐给每一位够用的恩典，照顾他们所求所想的。格拉列格拉斯特。
是的，主耶稣，今天晚上我们为着所有来聚会的人祷告你，主，求你的祝福上尖下流的倾倒在每一位身上。主啊，你要每一位用圣灵与火给每一位施洗，哦，叫人越来越往得荣耀的圣路迈进，荣上加荣，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乐上加乐的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哦，主，我相信你要做成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奇妙美事。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晚上你来觉得很值得？有这么多人都在替你祷告，对不对？正堂副堂这么多人都在为你祷告，所以我们祷告要恒切。第十个命令说，圣徒缺乏要帮补。那圣徒缺乏有不同的原因，我们可以求主赐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子去帮补别人才能容神益人。一个基督徒他住在乡下，家里有很多的小孩，经济负担非常沉重，除了他的月薪以外呢，没有其他的进项。这样没有想到他的脚骨呢受到重伤，卧不床，没有办法做工，所以每个月基本收入都没有了。所以众圣徒就召集一个特别的祷告会，要专门为他跟他的家人祷告。众人就一个一个接着起来祷告说，主啊，求你供应他一切的需要。正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就来敲门，他说，我父亲今天没有办法来参加祷告会，但是呢，他的祷告用车子装来了，好，车子就在聚会处的门口，里头有很多的很多种瓜，有青菜，有水果，有肉，有蛋，有糖，有盐，有面粉等日用品，是要送给那个有需要的家庭。圣徒缺乏要帮补。第十一个命令是客要一味的款待，一味的款待，不是用一道菜款待。保罗的意思是尽情款待，尽你所能的款待。曾经有一个报道，美国俄亥俄州有一个80岁的老妇人过世，警方呢在他家搜出40000多元的现钞，50多万的没有兑现的支票、股票，20多万的银行存款，还有很多没有兑换的股息，总价值超过100万美元。可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个妇人家中没有热水，也家底头没有打扫的情形，大概已经有15年之久，整个生活环境非常糟糕。我看到这个报道，也想说，会不会这个妇人心智状态有问题？如果她心智正常，她有这么多钱，她可以好好运用这些钱，给自己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居住，对不对？如果她自己钱用不完，她还可以常常请朋友吃饭，一味的款待客人。他可以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甚至请那个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吃饭。主说，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是不是？第十二个命令是，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彼得前书3:9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基督徒蒙召是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不但祝福对我们好的人，也要祝福逼迫我们的人。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特别是那些逼迫的我们的人。哥林多前书4:12-13，保罗说，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主耶稣在5:44告诉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对仇敌，对那逼迫我们的人，也许人的天然感情没有办法爱他，可是我们的意志可以为他做祝福的祷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意志为他做祝福的祷告，而不是求神咒诅他们。第十三个命令是与喜乐的人要同乐。我们跟弟兄姊妹是一家人，所以在神的家中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跟感觉。如果有一些人他们因为某一些事情他们喜乐，我们也跟他一起快乐。当然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工作岗位的人，我们的邻居也是一样的态度。第十四个命令是与哀哭的人同哭，就是我们要常常体贴那些哀哭者的心。在对方的苦难当中，我们跟他一同感同身受，跟他一同伤心哭泣，我们愿意跟对方一起来同担重担。第十五个命令是要彼此同心，要彼此同心。我想众圣徒呢个性不一样，对事情看法不一样，我想要同心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要尊重领袖，彼此合作。我想在工作岗位上也是一样，对不对？很多事情你总是要有一个人做最后的决定嘛。那大家讨论完了，提供意见结束了，那个人在职责所在的那个位置上，他需要做最后的决定，那我们就是尽量跟他合作。你要知道做领袖并不简单，到时候事情出了差错，大家箭头都指向他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教会就是学习尊重领袖，彼此合作。第十六个命令是不要志气高大。志气这个希腊字很有意思，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三节译作看，十二章第三节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看那个字就是这个志气高大的自己，不要看自己很大，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在腓立比书一章七节是翻译作意念，意念，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有自高的意念，不要志气高大，就不要有自高的意念。我们要放下不合神心意的那些念头，我们愿意常常谦卑俯伏在神面前，我们愿意向神的话语有一个彻底的降服，这个叫做不要志气高大。第十七个命令是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也可以翻译作亲自做卑微的事，亲自做卑微的事。劳伦斯弟兄说，我们的成圣不在乎我们做的是什么工作，乃在乎我们是否为神而做。所以他亲自为神而做，出方许多卑微的事，他凡事为着爱神而做。他操练，他在做这一切卑微的工作的时候，他里面继续保持与神一个不间断的交通，继续与神同在，把他所做的一切都来献给神。结果他发现他在厨房里头，神大大与他同在，就像他在教堂跪下领圣餐的时候一样，而且没有什么区别。在我们旁边的人，有的人他会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或是他的身材，他的长相，他会自觉卑微，所以我们需要有人好像抚救他，跟他讲一些话，或者是提拔他，帮助他。我举个例子，就是篮球选手麦肯。麦肯在进大学之前呢，他从来没有打过篮球，他小时候体弱多病，所以他妈妈每次在餐桌上就跟他说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多吃一点，他就一直一直就越长越高。高中的时候他身高已经超过200公分，站在路边人家以为是一棵树，在人行道旁边的一棵树，所以左邻右舍干脆就叫他树。那你知道树不能移动，他也一样不太能走动，因为是太高了，对膝盖是很大的负荷。那因为膝盖的问题导致他休学一年多，高中毕业以后他到大学读法律系，他日后想要当法官。有一天他就在校园走路，他看到一个空水瓶，他就顺手捡起来，就一丢就丢到远处的垃圾桶， 哇，一丢就进去了，不像环判拍那个篮球，听说拍了20下才拍成那出镜头啊。哦，他一下就进去了，这一幕刚好被篮球教练梅耶尔看见了哈。梅耶尔被称为美国篮球史上最伟大的教练哈。他这样讲，他说教练的工作是在平日训练球员啊，一踏上比赛球场的地板，球赛就属于球员，我只在一旁微笑观看啊。他说我没有个人的未来，我的未来就是不断发掘好球员。所以这个梅耶尔就邀请麦肯进入球队，麦肯不要，他说我有深度近视眼啊，然后身材那么高，篮球也投不进去的，会被人家笑啊。可是梅耶尔就一直鼓励他，他说篮球比赛就是你只要拿着球放入球框就可以了。然后他就把校外一个仓库租下来，改成篮球场，成为他专属个人专属的训练场。所以麦肯答应试一试。之后9个礼拜呢，麦肯下课后就接受梅耶尔一对一的教导跟训练啊。这期间呢，梅耶尔就针对他的体型、速度、弹力，还有他视力不足啊，设计出一个非常独特的投球法，后来称为勾射啊 ，hook shoot 勾射，然后就左右勾射，像两手这样子在那里赞美神啊。所以麦肯说这个叫做哈利路亚射球法。哈利路亚射球法，他每天就这样左右手这样子各投300次。等到他比较有信心的时候，他才加入球队。他的球衣的号码是99号，后来成为这个球队的主将。大学毕业以后，麦肯加入职业篮球队。1949年一直到1954年，他率领这个湖人队 Laker 连拿6届的美国篮球联盟的冠军 ABA 的冠军，平均每场得分是22.6分。你知道他常常站在篮下，别人根本没有办法拿到篮板球，所以为了防止他得分太多，1952年 ABA 规定选手在篮下不得超过3秒，称之为3秒钟违例，又称为麦肯规则。可是这个规则设定以后，他每场平均仍得23.8分。很多人呢来看球赛是想要看他得分，而他常常会传球给别人啊，担任助攻者，让别人得分啊。他要让群众了解，伟大的选手不是自己一拿球就想自己上篮啊，他要跟其他球员保持良好的互动啊，所以他被称为温柔的巨人，温柔的巨人啊。第18个命令：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聪明，你知道自以为聪明的人就是听不进别人的话。德国呢有一个小孩子叫奥丁，他从小就自以为聪明，不听妈妈的话，爸爸很早就过世了，每天早晚妈妈总是为他提名祷告，求神呢帮助他做个好孩子。这个奥丁每次听到妈妈在为他祷告，就更加故意惹妈妈生气。如果妈妈要跟他讲一些话，他就堵住耳朵走开不要听。有一天晚上妈妈又要跟他讲话，他本来想要往外跑，可是外面天很黑，他又怕不敢出去，只好忍耐着听。刚好妈妈跟他讲箴言30章17节，我们来看好不好，我们来看箴言30章17节的话啊，请帮我们打出来哈，我们一起来读箴言30章17节。好，一起来。是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雏鹰所吃，为鹰雏所吃。 OK， 好，所以藐视妈妈，不听妈妈的话，眼睛会被乌鸦挖出来的。第二天早上，这个奥丁气得饭也不吃，就独自往山里头去玩。他想昨天晚上因为天太黑了，不敢往外跑，听妈妈在那里唠唠叨叨，今天我一定不要回家了，叫他以后不要再教训我了。他就一直在外面游荡游荡游荡，一直走，离家大概有10余里。哇，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忽然飞来一只乌鸦，盘旋在他头上，嘎
嘎嘎嘎嘎一直叫，我听心里面很害怕。昨天才读的经文，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并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啊，他越想越害怕，拔腿就跑，赶快回家。从此以后，他就悔改了，他不敢再不听妈妈的，成为孝子。所以，如果你家里也有自以为聪明的孩子，讲不过他，在神面前替他祷告，祷告，祷告，主有办法对付他的。好，第十九个命令，不要以恶报恶，这个也是登山宝训的教训。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好吗？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三十八节，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还有四十四节，四十四节一直到四十八节，一起来。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基督徒不但不报复，而且呢，追求完全之爱。当别人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我们还多做一点。所以我们需要在爱这一方面像天父一样的完全，这个是需要好好祷告，求主加给我们力量去继续不断学习的事情。不以恶报恶。第二十个命令在罗马书那里提到，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什么叫做以为美的事？你要去，如果你去参考其他的英文版本的圣经，你会发现在英国英文的扩大版圣经是翻译作，众人以为诚实、合宜、高尚、可敬的事要留心去做。诚实、合宜、高尚、可敬的事要留心去做，达到无可指责的标准。他还加上一句话，达到无可指责的标准。还有英文钦定本圣经这样翻译说，众人以为诚实公正的事要留心去做，诚实公正。英文的美国新标准本圣经翻译作，敬重众人看为对的事。新国际版本圣经说，众人以为正确正当的事要留心去做。那当然众人认为对的正确正当的事，应该也是合乎神的旨意，合乎圣经的原则的事情我们去做。下一个命令是二十一，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定也是保罗，我们不确定，他把和睦跟圣洁合在一起讲。所以显然当你不能与人和睦的时候，
有时候是因为心里头有一个不圣洁的东西，有的时候是这种情况，比方有嫉妒，有不饶恕，有苦毒，计算别人的恶，或是看自己的意见比别人强，批评论断等等，好，然后产生一个不和睦。那当然我们不能为了与人和睦而牺牲真理，以不义的做法跟别人妥协，所以保罗才说若是能行，他说若是能行，若是合乎真理，在不违背圣经的原则之下，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第二十二个命令是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在这里其实引用了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五节的话，我们来看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五节的话，三十二章三十五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他们施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所以我们面对那些不公不义的事，不要愤愤不平，在那里凭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交在主手中，等神自己所定的时候来到，他会施行审判，他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第二十三个命令，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的命令是，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知道这个是引自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来看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二十五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你有没有发现保罗省略了最后一句，耶和华必赏赐你。确实我们为神的缘故善待仇敌，一定会从神那里得着赏赐的。可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觉得这个教训的重点也许是告诉我们要善待你的仇敌，因为呢，你这样子做会增加他的罪恶，使他受更严厉的审判，而你自己会从神得着更好的赏赐。但有些人觉得这个是指着埃及的一种仪式，炭火堆在头上，因为他们有一种仪式，就是一个人他要当众表明悔改的时候，他会在他的头上顶着一盘烧着的炭火表明悔改。所以保罗才会把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二节最末了的话没有录进去，把它删掉了，是因为他要强调说你善待仇敌，你给他吃给他喝，对他好，这样子他就会自觉羞愧而悔改，而悔改。所以除去仇敌最好的方法是化敌为友。有一个德国的农夫，有一天晚上偶然进到麦仓，麦的他堆麦子的仓库，恰好遇到个工人正在偷麦子，然后他就跟工人说，你把这些麦子就扛在肩上跟我来我家。工人以为这个农夫要处罚他，没有想到农夫跟太太说，哎，我们的邻居来拿我们做面包的麦子，他的肚子一定饿了，请你赶快拿出面包牛奶还有奶油咖啡来。然后他太太就预备好了，这个农夫就对那个邻居工人说，请坐。然后就跟他一起祷告说，主耶稣，求你祝福我的客人，也祝福我们，也祝福桌上的食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偷心里头又冷又热，因为这个农夫用这种方式对待他，让他心里头很难过，好像有热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个小偷工人吃完之后呢，农夫没有提到他所看见的事，反而和颜悦色的跟他说， 哎，我把这袋麦子送给你，你平平安的回去吧。这个农夫以善报恶，他真的是对这个邻居那样子怜悯宽大，使这个邻居呢头上顶着炭火不能不悔改了。最后一个命令是，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你知道这个善恶之战其实就发生在我们心中，有时候也发生在我们家中，发生在工作岗位上，发生在这个社会国家当中。所以基督徒呢一定要深思熟虑，用坚定的意志选择善，不与恶妥协。良善的神呼召我们以善胜恶。加尔文这样子讲，他说如果有人要以恶胜恶，那他所造成的害处更甚于仇敌，也会使自己灭亡，成为仇敌的俘虏。所以你没有办法以恶胜恶的，我们是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让我们遵守这24条命令，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全守主的诫命，不让恶人恶事腐蚀我们的善心善言善行。所以最后我们再复习一遍这个命令，我们再把罗马书12章9到12节再读一遍，好像我们对这些命令的印象可以更加的深刻，好吗？罗马书12章9到12节一起来读。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以善胜恶。愿主祝福他的话，也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78。